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。马太福音28章16至20节。其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。
现在是正道的时间，我们今天的信息是重新认识大使命的第三讲，请尹牧师。
大家早上好。大家知道马太福音当中耶稣登过几座山吗？四座山。第一座山名字不知道，就是八福山，他在那座山上讲了八福。第二座山登山变相，主耶稣在座未知的山上，没有名字山上登山变相。第三座山是橄榄山，在那座山上主讲了末世的征兆。最后一座山是不知名的山，在那座山上分布了大使命，所以我需要在这座山上停很久，因为大使命非常的重要。上个星期我们有一个联合长议会，在这个长议会当中，我们三语的长老、执事、牧师一同来参加。陈牧师给我们分享了过去十几年来我们沃宣的成长、教会的发展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特别讲到过去几十年来日本的人口曲线。从这个曲线当中，我们清楚地看到，在过去几十年当中，从2000年开始，看这个高峰是2000年，日本的人口比例、人口人数大概是 1.2 亿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走下坡路了。实际上在到达顶峰之前已经有很多的征兆了。那么这是一个人口比例的这个图，在这个蓝色的是他们超过65岁以上的，淡黄色的是0到15岁之间的。2060年的时候，他们这个蓝色的跟进入65岁的人口会更加多，这一块只有 10%， 0到15岁之间的啊，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趋势。那表明呢，在今后到本世纪末的话，日本人口将由 1.2 亿会变成 0.8 亿，就失去四分之一了，失去四分之一，而且的话大部分人口都老龄化。我也研究了一下世界人口本世纪的趋势，因为这跟我们传福音有关。从现在到本世纪末，全世界有7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将超过 50%， 剩下接近有200个国家的人口总和才占 50%， 这意味着很多民族在本世纪末将不存在，将无法生存了。那么这7个国家当中，中国不在其中，除了美国和印度以外，剩下的5个国家都在非洲。美国如果继续保持移民政策，它可以不断的增长，中国的人口将在14亿左右会封顶，不会再增长了，到本世纪末可能会降到10亿左右。教会也一样，教会如果不好好的传福音，不生属灵的儿女就会继续下降，到一定程度就像这个曲线一样，一旦下转的话，下滑就不可逆转。过去几十年当中，很多天主教教堂已经关门了，我们都看到。另外一些新兴教会，包括我们华人教会开始成长，超过传统的西人教会。中心执行大使命，如果我们在质跟量上面不成长、不突破的话，衰亡是不可避免，神会兴起其他的教会来完成大使命。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是近代宣教史上非常出色、非常著名的一位人物，基督徒应该了解他，对他的生命事迹有一些认识。戴德生1832年出生于英国，17岁信主，19岁受洗，21岁第一次去中国传福音。他一生当中往返中国11次，当时没有飞机， 都是蒸汽船，往返一次大概有半年的时间，四五个月。赵德生1905年死于中国的长沙，72岁，最后埋葬在镇江。戴德生最著名的一句话，如果我有1000英镑，我将全数奉献中国，如果我有1000条命，我将全部奉献中国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紧接下来还有一句话，不，不是中国，而是基督。我们再做什么都有愧于他，为这样一位救主，我们做多少算多呢？戴德生有一次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，坐船在河上旅行，看到一个人从船上落水了，掉在水里面了。结果在船上那么多人当中，只有戴德生奋不顾身地扎到水里面去救这个人。在他水里面游啊游啊，那是很浑浊的江水，在里面游了半天，因为也看不见，没有救上来。他很失望地上来以后，看到附近有一条渔船在打鱼，他赶紧跟那些渔民讲说，来呀来呀，帮我救人，帮我救人，你们有网吗？赶紧把网打下去，把这个人捞上来。然后那些渔民说，我们有工作，我们要挣钱，我们要捞鱼，捞鱼要去卖钱，我们家的妻子老小等着吃饭。他说，我给你钱。说给多少？给5块美元。那个时候5块美元是很多的。那渔民竟然会讨价还价，说不，我们要20块美元。他说，我没有20块，我全身只有14块，我全部给你，只要你们过来赶紧救人就可以。就跟那些人划过来，就把那个人用网子捞上来了。捞上来以后，戴德生赶紧给他做人工呼吸，赶紧抢救他，但是太晚了，这个人死掉了。他非常的难过，结果旁边的渔民管他要钱，给我钱，给我们钱，给我们钱。戴德生，我会给你们钱，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，你们如果早一点来，这个人就不会死，现在晚了。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？基督徒传福音的动力是什么？答案是神的爱，基督的大使命，人灵魂的价值，还有我们对人灵魂的责任。戴德生说，我如果不认为中国人是失丧的，我永远不会到中国去。穆迪在英国布道时说，我如果不相信地狱的存在，我明天就回美国。保罗讲，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愿感动戴德生，感动穆迪，感动千千万万的宣教士，感动保罗的圣灵，今天同样来感动我们，使我们可以为大使命而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特别的感谢赞美你，你的灵世世代代在你的子民当中动工，从众先知到众儿女，一直到如今，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。我们有一个荣耀的使命，我们有一个光荣的使命，是不可推卸的。求你今天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看到这个使命的意义，看到这个使命的重要性，看到方向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为这个使命而活，为这个使命努力，为这个使命在世上能够有所付出。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当中来激励复兴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使命当中有四个动词，第一个就是去，第二个是做门徒，新国际版 NIV 翻译为 make disciples， 第三个动词是施洗，第四个动词是教训。在四个动词中，只有第二个动词 make disciples 是真正的动词，而且是命令式，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其他三个动词都是分词形式，中文没有翻译出来，英文也没有翻译出来，但是看原文非常清楚， going， baptizing， teaching， 但是只有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 make disciples，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去宣教，但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去了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很多人受洗了，很多人听了很多的教导，但仅此而已。大使命的中心不是去，不是施洗，不是教训教导，而是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。去、施洗、教导都是围绕做门徒而言的，因此这些分词也有了命令的语气。 大使命中第一个分词就是去恭迎，不是命令式，而是一次完成式，是去了，完成了。大使命是要门徒去执行，从耶路撒冷开始，犹太全地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那个圈越来越大，做基督的见证。福音是传出去的，福音也是去传的，所以我们要去。但是去还有另外一层意义，美国三一神学院贾里荣教授J. Herbert Cain 他这样讲，耶稣不需要刻意的命令门徒去进入世界，因为不久以后他们在罗马帝国的整个疆土中要受到大逼迫，并且从中学习功课。从地理来讲，去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无论去或者不去或者来，人们都希望从基督徒的生命中看到盐和光的作用。第一世纪基督徒神学家护教家，也是第一个提出三位一体这个术语的护道家特土良，他在护教学这一书中讲到，我们虽然是新的一群，但已普及到帝国的每一角落，各城市、各海岛、各村庄、各市镇、各废墟，即使军云部落、王宫、议会、法厅，除了庙宇之外，到处都有基督徒的踪迹。在过去几百年的宣教史当中，我们看到无数的宣教士离开自己的家乡，前往异国他乡，谱写了无数的可歌可泣的宣教史。但是在大使命的去当中，神也为我们安排了四种有去有来的环境。这四种环境是这样的，两种是我们的去，我们送货上门去，一种是主动的出去，比如说宣教士，比如说短宣，我们出去旅行，我们出差，我们放假回家探亲，这些都是去的形式。第二种去是被动的去，比如说受到逼迫，像初期的教会他们在耶路撒冷受到逼迫以后，就到撒玛利亚到外面去了，受到因的逼迫他们到外面去传。另外两种是别人来，别人货送上门，送货来，主动的来，比如说你们当中很多学生来渥太华学习，我们在当中就听到了福音了，没有人去向你们传，你们来了就传了。其次就是被动的来，比如说也受到逼迫从其他地方来到我们这个地方，叙利亚难民也来到加拿大，来到渥太华。在这四种的福音环境当中，我们都可以去传福音，我们的邻舍朋友，我们回国后的亲人，我们旅行当中飞机上的朋友，这些都是我们去传福音的对象。早先的门徒是从耶路撒冷去到地极传福音，从地理上的位置是从里到外，从同文化到异文化，现在很多时候已经做到了。但是主为什么还没有来呢？我相信主的心意是在这个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仍然需要做来的福音，而现在福音更多的是来的环境，来的福音从里中有外，外中有里，而且是不同文化交融在一起的世界村。在过去两个世纪当中，西人白人开始的宣教运动，从欧洲到北美洲到亚洲等等，已经基本上走到尽头了。现在无数的非白人群体族群从亚洲从非洲开始移民到欧洲到北美来，正好相反，以前白人去，现在这些人到北美来，到欧洲来。另外网络的发达，我们可以任何时候向任何群体向任何语言的人传福音。我们教会在学生潮中实行大使命，我们做学生事工，这是履行大使命的表现。将来你们信主，你们离开以后，你们到各个地方去履行大使命，完成大使命。教会也在新移民当中履行大使命，向新移民传福音。教会也在定居下来的华人传福音，履行大使命。虽然这很不容易，但是我们仍然要做。总而言之，教会有很多很多履行大使命的机会跟责任，我们需要把握时机。其次就是做门徒，第二个动词我们看到做门徒，这是大使命的中心，这是唯一的动词， 命令是，我前面讲过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么大家觉得在门徒和基督徒这两个词汇当中，哪个徒比较重要？门徒重要还是基督徒重要？门徒重要，门徒比基督徒重要，是吧？在新约圣经中，门徒 disciple 这个词一共出现360次，而基督徒 Christian 这个词只出现过3次。圣经中第一次出现门徒的地方在哪里？在登山宝训。在登山宝训，就是当耶稣讲天国福音的时候，上山的时候就对门徒讲。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基督徒在哪里呢？第一次出现基督徒是在使徒行传11章，当教会成立以后，当外人非基督徒看到这一群基督徒的时候，把他们称为基督徒 Christian， 是从安提阿开始的。安提阿就是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，原来是基督教发源地。门徒是什么人？门徒是不是开门的人、关门的人、看门的人？一群人，都是都不是。基督徒呢？基督徒是不是受洗的人、信主的人、去教会的人、做礼拜的人、教徒？大家说是吗？有人摇头，有人点头。实际上，门徒跟基督徒没有区别。我给大家2节经文，第一节就是有关基督徒的经文，是圣经中唯一的一处谈到什么是基督徒。彼得讲，若作为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着名归荣耀给神。彼得前书4章16节，因为当时做基督徒，尤其是犹太的基督徒，受到很大的逼迫。第二节经文是耶稣自己讲的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马太福音10章38节，门徒基督徒就是背自己十字架跟随基督，愿意为基督受苦，愿意为基督付代价的人，这样的人是门徒也是基督徒。今天我们已经把门徒与基督徒的概念慢慢的分割，慢慢的割裂了。门徒背十字架，门徒因十字架受苦，在基督徒这个概念当中已经非常淡漠了。我相信你们可以体验到，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偷梁换柱了。人们把最好的换成次好的，把次好的换成假的，把真的换成半真的，把半真的换成假的。但是我们往往不知道，今天基督徒的概念就是信主、受洗、去教会、回家，没事了，干什么都可以，看视频、看动漫。我们忘记了基督徒是有基督生命品格的人，是需要严格受训练、完成大使命的人。大家知道北京有一个专卖假冒商品、假商品的大厦吗？叫做秀水大厦。秀水大厦很好听的名字啊，秀水。各地旅客、国际旅客一定要去这个地方观光旅游，买一些产品，而且是假产品，都是冒牌的名牌。这个大厦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，几年前是很流行的。大厦的营业员这样讲，我们卖的假冒产品是质量最好的假货，但是他不会讲比真货质量还好了，是质量最好的假货，光冕堂皇的在那卖假货。商品是这样，信仰也一样，而且会被偷梁换柱渐渐的淡化，温水煮青蛙。当我们自己讲是基督徒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所表达的只是我受洗了，我信了，我去教会敬拜了，仅此而已。这是不够的，这是不行的。宣教学家罗伯特·科尔曼 Robert Coleman 在《宣教总计划 Master Plan of Evangelism》这一书中这样讲，大使命不仅是传福音、给人施洗、教导人，而是使人成为门徒，不但自己跟随耶稣，也领人跟随耶稣。教会不应该以出席率、受洗人多少和预算多少来评判教会是否成功，而是要看有多少人真正的 在成为门徒，在抢救灵魂，而且训练他人去做这样的工作。我今天在很多慕道朋友当中，在寻求神的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当中讲这样的话，让你们可以真正的看到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核心是什么，到底要做什么事情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。我们就是成为门徒。如果你今天有感动，你信主了，从第一天开始你就要成为这样的人，要成为去传福音的人，成为去抢救灵魂的人。这是基督教信仰所强调所表达的中心。大使命主要的行动以目的就是做门徒，其余三样行动，传福音、受洗、教导，都是做门徒行动的彰显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信主以后一年当中向一个人传福音，带领一个人受洗，向一个人分享圣经的真理，做一些教导的工作，我们就是在做门徒，我们就是门徒了。我们今天传福音，我们受洗，使人受洗，教导，基本上与门徒培训，与做门徒是脱节的。我来的时候还听到一个福音电台，有一个从印度来到加拿大的教会领袖牧师，他在电台里这样讲：我到北美来以后，我发现北美的基督徒电台、基督徒属灵的书籍、教会等等这些信息充满了教会，到处都有。但是我发现人的灵命只是在信息方面得到满足，只是在 information， 只是得到了 information， 但是生命没有得到改变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在印度、在中国、在回教等等国家，基督徒受到逼迫、受到迫害、受到限制，没有属灵书籍，没有教会，没有福音电台，没有圣经，但是人很渴慕，人生命成长，人成为基督真正的门徒。但是在北美、在加拿大、在美国、在很多地方，这些信息泛滥，听到我们不要听了，但是人生命没有改变。为什么是这样的？今天教会做的很多很多的工作就是教导，包括讲道，我在这里讲，大家听，然后回家就没事了，受洗完就跟我没关了。那么传福音呢，跟我有没有实际关系？我这个星期还问一位牧者，你的社区附近有讲国语的人吗？他说 I don't know, I'm so busy, 我不知道。我们也差不多，我们信主时间越长，认识的非基督徒越少，对他们的负担越少，我们跟他们交通的能力也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差。到后来我们就教会内彼此团契团契，敬拜，听信息，听完就回家，然后下个星期再来，再回去，一个星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然后再来再回去，我们一生就这样过去。做门徒难吗？做门徒应该这样吗？做门徒很难，但是做门徒也不应该这样。因为做门徒是在做人的工作，做人灵魂的工作。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吗？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是做人的工作，就是各个公司里面人事部门那些管人事的人所做的。所以现在很多大公司的人事部门已经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少，而且都发放到外面去。人事部门就是一个 toll free number， 里面已经没有人事部了。原来我在摩托罗拉做事情，我们有个很大的人事部，你随时走进去可以跟人事部门人谈话。现在这样的部门已经没有了，一个录音电话，你给他发电邮。我们不想花时间、花费精力、花费时间、费劲儿去做人的工作，但是做福音工作、信仰恰恰相反，不能这样。我们最不喜欢、最讨厌、最不愿意接近、最不喜欢的人，正是需要福音的人。这样的人正是需要福音的人。基督徒要看人际关系，看到人灵魂的价值，神爱他们，神要拯救他们，基督为他们而死，所以我们要去，所以我们有戴德生这样的心智，扎到水里面去救人，救不到以后还要让别人拿网来捞他，还要把自己所有的钱给他。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去与人打交道，去传福音，去分享福音。基督徒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门徒就是那些从主的眼光来看人灵魂价值的人。这是门徒，这是基督徒。 我们不能仅仅领受信息，让信息充满我们的脑筋，让牧师讲道、长老教主日学、布道会、培灵会，我们听了很多，我们回家就完事了。当主耶稣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全部跌破眼镜，这就是门训。他们觉得耶稣竟然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中午的时候在井边谈话，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互相从来没有往来，从来不说话的。耶稣是一个尊贵的犹太拉比，如果我是门徒的话，我当时会想的一样的，哎，你怎么跟他说话？我们从来不跟他说话的，他还是白天单独来打水的女人，这个女人肯定有问题的，不要跟他啰嗦，赶紧走吧，我们赶紧回加利利，那很多人还听你讲道呢，还等着你回去呢。按照今天的说法，就是我们那个牧师讲，我第二天还要飞北京呢，我要飞美国去做布道会呢。但是耶稣没有这样看，耶稣刻意的停下来跟他分享，知道他灵魂的需要，跟他分享，坐在井边跟他讲，讲活水，以至于这个女人听到以后，竟然放下她的水罐，走回撒玛利亚城里面，跟其他的人分享，介绍耶稣，把其他的人带出来，这些人又把耶稣跟门徒邀请到城里面住了两天。这是门训，耶稣通过这种方式让门徒看到人灵魂的价值，灵魂的宝贵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，他都爱他们，他都愿意花时间进入他们的群体跟他们分享。这是门训，这是真正的门训。我相信如果我是当时一个门徒，我根本做不到，我不会理解的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有同样的心态啊，不要再这么，我们也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，赶紧走，聚会完就回家了，路上也是看到一些有需要的人赶紧走，我们总有自己的事情。耶稣有一次跟一群门徒经过一个村庄，但是呢，这群村民拒绝他进入，不但不接待他，不但不听他讲道，不但不给他们吃喝，让他们住宿，而且拒绝他们，不让他们进村子。怎么样？门徒很愤怒啊！如果我是门徒，我也很愤怒啊！他们只好绕道而走啊！不但要花很多的时间，而且在大太阳下又没吃又累。所以他们很愤怒，很不高兴。你知道他们两个核心同工讲什么话吗？主啊，你要让我们现在就降火来吗？像旧约以利亚那样降下火来烧死他们吧，啊，把这个村庄都烧干了吧。大家知道这个故事，旧约当中以利亚是旧约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先知，以行神迹为著名。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经文，看这些故事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哇，给我这样的能力，让我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也希望啊，我也渴慕啊。但是耶稣不这样看，耶稣说不，不能行神迹，不能降火，不能烧人。他对他们讲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，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他们就绕路走开了。我们的心要需要像主那样的怜悯、慈爱、关顾，能够赦免，这才是门徒。保罗讲，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这是真正的门徒，这是真正的基督徒。今年我们做新约一遍通的阅读，我们从马太福音开始，现在已经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了。我基本上按这个进度进行，但是我已经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了。我发现使徒行传，教会的开始，人生命的改变，教会的建立，人的相信，使徒的布道，都与他们对主的认识绝对不可分割。因为主曾经允许他们讲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就是去做他所行的事情，做他做过的事情，这是真正的门徒。当彼得、约翰有一天要进圣殿去敬拜的时候，看到门口有一个要施舍的、要钱的人，这个人生来是瘸子，40多岁，只好坐在圣殿的门口要钱、要人施舍。彼得、约翰没有钱呢，但是彼得讲， 金银我都没有，我有的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我奉他的名命令你起来。所以用手拉着他，他就起来了。四十多岁，生来就是瘸腿的人，站起来。当时很多人就聚过来了，就看怎么回事。哇，他站起来了，这个要犯的，就生来就是瘸腿的，怎么好了？聚很多的人，彼得一看时间来了，就开始讲道。五千人信主，然后那些官就来了，哇，不好了，这些人有讲道，有人信耶稣，就来抓他，把他抓了，关起来。第二天把他提出来，在公会面前审问。彼得一看机会又来了，又讲道，又讲了一篇道，有几个人信？第一天五千人男人信，第二天一个人也没有，是公会人心硬嘛，不要信。但是又没有办法，看这个人治好了，站在那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他说我是奉耶稣的名使他好的，他没什么好讲的，就把彼得放了。彼得回去以后怎么样？跟教会弟兄姐妹分享，弟兄姐妹就大大的感动赞美祷告神，怎么样？地就震动。地震动以后又怎么样？每个人都开始讲道。这是门徒所做的事情。耶稣讲，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，而且做比这更大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忠心的去履行大使命的时候，神所做的绝对的超过你我的所求所想，不仅是让众弟兄姐妹得益处，而且让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得到造就，能够认识主。我给大家几个实际的建议，如果要做门徒，真正做主的门徒，要重新确定做门徒的心志，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其次，要固定的读经祷告，要在福音书当中真正看到主的作为，受到感动以后说，主啊，你所做的我也要做，给我这样的心志，给我这样的信心毅力，要渴慕主，常常被圣灵充满。第三，为我们周边的福音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，找一两个朋友做定期的分享。最后向邀请朋友们吃饭，我们一个星期要吃多少顿饭？21顿饭，除去早餐以后，我们早餐自己吃可能很忙，中餐有时间吧，晚餐有时间吧，中餐晚餐还有14顿饭，一个星期里面邀请一个朋友或者两个朋友吃一顿饭，你给他付钱可以，各付各的也可以，但是关键是当中要关心他，爱护他，要听听他最近生命中有什么需要，为他祷告，跟他分享福音。第三个动词，施洗，受洗。上个星期我们有三位年轻人受洗啊，受洗的意义是进入加入神的名，中文没有翻出来，英文翻得比较清楚， baptizing them into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。 吕振中翻译为受洗归入，归入就是 into 进入，更精确的翻译是置身于，侵入投入的意思。比如讲He dove into the water， 他扎进水里面去了，进到水里面去了。那如果他一直在水里面怎么办？就被水泡胀了嘛，你皮肤都是肿肿白白的了。比如讲 He went into the fire， 他走到火里面去了， into the fire， 怎么样？有什么后果？被火烧得面目全非啊，烧死了。那么置身于火跟水中是有个后果的，那么进入父子圣灵的名有什么后果呢？有什么结局呢？是有什么结局呢？我们注意，进入父子圣灵的名，这个名是单数的名， baptizing them into the name 不是 names， 是一个名，圣父圣子圣灵。上个星期我讲三一真神的意义了，受敬于三一真神的名意味什么呢？答案是领受完全全备的救恩。彼得前书1章2节这样讲，基督徒或者门徒圣徒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以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。这里是对基督徒、对圣徒、对门徒最完整最精确的一个定义， 基督徒、门徒等等，是重生得救的人，被父拣选。你说我决定受洗了，我要受洗，不对，是因为你早就被父神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已经被拣选，所以你今天才可以决定我要受洗，被圣灵重生。被圣灵重生，你觉得我有好行为，我行善，我捐款等等，这是我重生的条件吗？不是的，被圣灵重生跟我们的行为，跟我们的意愿一点关系没有，是神的作为。最后被他的宝血所洒，是被救赎的意思。被救赎，你做了什么事情值得神救赎？ Nothing， 什么也没做，神救你是因为他的爱，你没有做任何事情他救你，是神的爱。当我们归入三位真神的名之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完备的全备的救恩。结果是什么？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神拣选我们，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，重生我们，主耶稣的宝血救赎我们，目的是以致顺服耶稣基督。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是圣徒，是信徒，是基督徒，是顺服耶稣基督的人。我们看到传福音、重生受洗、接受教导是紧紧相扣、不可分割的。那么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，重生在前还是悔改在前？你说哎呀，我那天特感动，听信息以后泪流满面啊，哭得一塌糊涂，我说我悔改，我信主，我悔改，主啊赦免我，我信你了，然后我就重生了。有一个人悔改的时候也不流泪也不哭，主啊我就是信你，我信了，我决定了，我接受你，也信了。那个痛哭流涕的人，鼻涕一把泪一把的，第二天回来说，哎呀牧师啊，我那天哭得一塌糊涂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，我回去想想又不对劲儿，我又回来，我又不信了，我后悔了。你说那哭得比较厉害的，后悔得比较厉害的又不算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先重生还是先悔改？是先悔改还是先重生？如果你哭得一塌糊涂悔改了，第二天你就说我不要了，那你又没有重生，到底怎么回事情？先重生还是先悔改？先重生。妈妈生孩子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现在肚子里听到孩子哭了吗？然后他就被生出来了，还说生出来以后他才哭，甚至生出来还不哭，还要打他一把才哭。应该是先重生后悔改。神重生了你，感动你，带领你，这是神的恩典。你悔改，回应神的呼召，悔改。耶稣讲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把我从他们手里夺去。这是神做的工作，神使你重生，神拣选你，神使你重生，你悔改，这是不可能失去的。最后就是教训教导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耶稣的教训到底是什么呢？圣经没有明确的规定说就这一点是耶稣教训，这些不是，这些是。马太福音中记载了耶稣的五段系统的教导，是其他福音书中没有的。有五段系统的教导，第一段就是天国的宣告，登山宝训五到第七章，大家可以记一下。第二段系统的教导是天国的宣教，第十章。第三段是天国的比喻，十三章。第四段是天国的教会，十八章。第五段是天国的审判，二十四、二十五章。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系统的教导。对于还没有信神的人，耶稣的教训教导是悔改的道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悔改的道对没有信的人来讲是悔改的道，那么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讲是什么呢？是十字架之道。耶稣讲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。耶稣的道总的来讲就是悔改之道，十字架之道，就这两个道。如果你还没有信，你要悔改；如果你信了，是十字架之道。那么悔改跟十字架的道路都是共同的，信主的人也要不断的悔改，悔改的人要走十字架的道路。那么这两个道，悔改的道跟十字架的道路，有四个表现，就是信靠、顺服、离开罪恶、活出新生命， 这就是门徒的特征，信靠顺服，远离罪恶，活出新生命。最后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，认识大使命，我们讲了大使命的四个动词，记得吗？去，做门徒，施洗，教训，其中只有一个动词是什么？做门徒，只有一个，其他都是分词，是围绕做门徒的。我们讲了门徒就是基督徒，我们讲了在基督徒概念当中，我们不知不觉已经放宽了做门徒的标准了。门徒跟基督徒都是背自己十字架跟随主的人。我们讲了去的四个环境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两个去，主动的去，被动的去，两个来，主动的来，被动的来。然后我们讲到洗礼的意义是什么，在三一真神当中经历完全完备的救恩。最后教训教导的核心有两个道，是什么道？悔改之道。第二个呢，都还给我了，十字架之道，这是门训的目标。三个问题，大使命的核心是什么？门徒是什么样的人？门徒有哪些责任？第三，请为自己祷告，从一些简单的行动中来操练做门徒的信心。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操练了，重新认识大使命，重新认识做门徒。做门徒是不是仅仅做一个得救的人，做一个仅仅重生得救的人？我们就像一个游泳的人啊，突然被水草缠住了。我小的时候去郊区的水库里游泳，有很多的水草，不小心就会被缠住，很危险的。那我们被水草缠住以后大喊救命救命，神就把我们救上来了。救上来以后你就躺在沙滩边，哇，这很好，有沙滩，有太阳，还有阳伞，还有墨镜，我们就躺在沙滩上，就躺在那晒太阳，开始晒太阳了。跪着喊感谢主救我，感谢赞美主，主啊你真好，你救了我啊，我就躺在这儿。主说孩子啊，赶紧起来吧，你看这个水里面多危险，有鳄鱼，有鲨鱼，有吸血虫，有水草，很多人在里面游水啊，在戏耍还不知道，赶紧去把他们救上来。然后你就躺在那不动了。主啊主啊，感谢你感谢你，赞美主赞美主。我们躺在沙滩上一躺，这一生就过去了，是这样的吗？不，我们要起来，要像戴德生那样扎到水里面去救人，要警告他们，这里面有很多的人是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同胞，我们的邻舍，有很多很多的人，我们要告诉他们这里面危险，不能在里面戏耍，不能在这里面娱乐，要赶紧出来，要归向主，这是大使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再次提醒我们大使命的意义，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是蒙呼召得救恩，也是领受使命完成使命的人。愿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能够在大使命当中尽自己的职分，愿圣灵来充满我们，愿圣灵来使用我们。主你自己应许讲，你所做的事情凡信你的人都要去做，而且做比这更大的事情。我们相信这是在圣灵的当中，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充满当中做出来的。求圣灵来激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，不但能够信主，而且能够去传福音。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传福音的心智，从下个星期开始就有这样的心智，跟我们周边的人分享福音。也祝福我们当中所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愿耶稣基督的爱来满足你们，感动你们，使你们真正得到生命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